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塞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。这是书接上文啊，哈，就是说塞都该人就是祭司们的口。上个星期是讲到说拿那个银钱过来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交税？就需不需要交税？拿银钱过来，就是说就是凯撒的就归给凯撒，上帝的就归给上帝。所以就通过这种智慧就堵住了祭司们的口。那法利赛人又开始作妖了啊！既然塞都该人没有办法治耶稣，看我们的哈、啊，拍着胸脯他也上去，他们就聚集要去拿耶稣的画饼。那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律法呢不仅仅是指上帝的在圣经里面的律法，而是这个律法呢，按照原文翻呢是话语，叫话语师，就是说他们是专门研究圣经的。就有点像文士，但他们的档次又可能比文士要高一点。文士呢，其实就是抄书的，誊写圣经的。那律法师呢，就是有点像教师，就是说他是来教圣经的。那但是他就是专注于在研究圣经的话语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“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”你就很奇怪了，这句话怎么叫做试探耶稣？我觉得说这是纯学术研究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圣经告诉你，这句话纯学术研究的一句话，其实背后的意思也是试探。不要小看学术研究 ，OK？ 小学术研究也会成为一个陷阱，所以他们要用学术研究来试探耶稣。就抛了这句话，那我们可以猜想，当时学术界哈、啊、应该是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，否则的话不会抛这个问题出来。但是你可以看说，他们研究律法的，居然都不知没有一个共识，不知道说律法哪个最大。我估计他们的答案应该是十诫里面第一诫是最大的，啊，肯定是有人这么说。就是说除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，我在猜了。那可能有人就什么孝敬父母啊，或者是不可杀人啊，或者是神只有一个啊，因为犹太人早上起床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说一句话啊，就是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啊，你们的上帝是一个啊，就是说就是表明就是一神论啊，可能这个是最大的诫命。那可能有些人会这样争，所以就有很多矛盾，所以就把这个就是说哪个是最大的诫命就拿出来试探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。他把第二大的也说出来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那我们就知道说要从这个方面来理解认识上帝的律法。从什么方面？从爱的方面来理解。我们要看到律法的本质是什么？是爱，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爱。那你会觉得说牧师啊，你整天讲爱，你知道天下大事吗？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还在这里讲爱，对不对？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想象哈，耶稣当时面对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？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些人对他是很残酷的吗？但是他居然说，律法的总纲，一切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啊，他是教导我们去爱。他等于是说要放下心里面的仇恨啊，要尽力的与人和睦，与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，因为他们必称为是上帝的儿子。在一个平静安稳的日子与人和睦，那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最多就是跟人家打打招呼啊，对不对？最多就这样子了。但是在现在这个乱世之中，你们就知道了，与人和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！美国的选举这么激烈，对不对？民主党、共和党，现在这个国家和睦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！国家已经被分裂了，已经被撕裂了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面啊，你就真的是知道了哈、啊， 主耶稣的教导是啥意思。有些事情啊，没有发生了，你是真的不知道，等到发生了，你才知道，你通过自己的生命的经历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要这样做，原来是这样子困难。所以有的时候生活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深度，痛苦程度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深度，你才能够知道说，原来要是这样去理解，之前的理解都是皮毛，跟深度的理解比起来的话是没有意义的，就是说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。那但是这个深度的话说出来之后呢，肯定是又有人不愿意啊，真的是很难很难说在这样的阶级矛盾、国家利益冲突哈、这种是非曲直这么清楚的情况下，这黑跟白分得这么清楚了，然后牧师你告诉我还是要去爱仇敌啊，这个就是魔鬼啊，你居然说我要去爱他，做牧师的也难啊，做牧师的也难。那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这么讨人厌吗？你现在已经明白了耶稣也会让人这么多人恨啊，你就知道即便是在基督教会里面啊，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被这个爱的诫命所折服啊，即便有个十字架处在他们面前啊，处在他们眼前，看到上面主耶稣基督在流血啊死，也要说出祝福的祷告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即便这个十字架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也是无法理解，爱是很难理解的，特别爱仇敌更加不是所有人的菜啊，不是所有人的菜。但是对于顺服的基督徒们来说，对于我们听到上帝的这样呼召的我们，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要把这个诫命要摆在我们的眼前，实在不能够顺服，我们就把十字架摆在我们的眼前，爱的诫命，在乱世之中我们也要去爱人，要知道说我们要传扬的是这样的信息，赦免的信息，是人跟神已经取得和睦的信息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就讲这些。其实关于这种事情，爱和赦免在纳粹德国被消亡了之后，有发生很多这样动人的故事啊，也有在南非哈、在种族隔离之后哈、也发生过很多这种动人的故事，但是最终是成为是什么？是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的一个小故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小故事没有造成大环境，你就知道说上帝的话语在人的心目之中的地位是何其之小啊！对世界的影响不要以为怎么样，所以上帝有的时候没办法，只能是用拳头来说话，因为人都不听他的话，他就只能是用拳头用枪杆子来说话。所以国家不能够完全废除暴力啊，但是在执行暴力之前之下，基督徒要知道说我们才是真正社会和谐的动力，才是唯一的动力，唯一的正面的能够达到和谐目的的正确的方式和力量。所以基督徒不要忘记了自己在世间是要为上帝做见证的人群。约翰亚当斯他是写了一本经济书非常出名，他是自由经济的祖师爷，他里面谈到说他对政府的一些建议哈，第一个政府不要管经济哈，还谈了一些建议，他最后一条建议他说政府要管束社会的违反道德的事情啊。那其实亚当斯的时候，当时的人都还是敬虔爱神的人啊，社会还是 OK 的，但是亚当斯居然提出来这一点，要政府来管束道德。我反过来我听到了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教会在社会上道德方面的作用已经很小了，让一个经济学家要求政府来做这件事情，这是很可悲的啊，很可悲的现象。基督徒应该来做这件事情， 那你说牧师啊，你说的这么好听啊，基督徒我们能管多少人的道德呢？正是因为一个一个的基督徒都不管这个事情，所以整个社会才会变得道德沦丧。假如说每个基督徒都做好自己家庭的工作，不要你做多了，你就管好你自己的家庭，有空的时候，心有余力的时候传承福音啊。我把这种非常低，其实这已经违反圣经的原则了。上帝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的，但是在美国这种社会 75% 都是基督徒，假如说我们各自做好自己家庭的工作，保住自己的这 75% 的人口，你想想看看、整个社会至于像选举这样子这么乱吗？反过来反思哈，基督教会的基督徒们没有做好，没有做好自己家庭，更加谈不上出去传福音啊，没有做好自己家庭的这个道德的教导，做见证的作用，以至于约翰亚当斯说来政府来管。所以我觉得说这基本上就是在扇教会，在扇基督徒的耳光。什么时候政府要去管道德了啊？政府出来主事啊，他来判断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你觉得政府有这个能力吗？假如基督徒都没这个能力的话，都失职啊，失去了这个是非之心，你觉得说政府有吗？所以可怜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从自己做起啊，要从爱的诫命，既然说到说是律法跟先知的一切教导的总纲啊，我们从自己做起，传扬爱的福音啊，要相信爱啊，相信上帝，相信上帝就是相信爱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